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22号，星期五，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邹家伟，
我是周一梦。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印度在藏南地区建两座战略桥梁，印媒表示还要建400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做重要讲话。
韩国泡面出口首破3亿美元，近30%被中国人买走。
滴滴旗下公司3亿元收购一九付支付牌照。
咕咚联合 One More 腾讯共同发布 IB Free 2智能运动耳机。
以天代地阿尔及利亚1号通信卫星成功定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外网12月20号电，印度本周在中国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连修了两座战略桥梁。印媒称，这两座桥梁对改善印度通往中印边境的通道至关重要。据印度经济时报 Newsbytes 等媒体20号报道，这两座桥梁是印度边境道路组织着手在中印边境修建的410座战略桥梁中的一小部分。410座桥梁中，有144座是打算建在阿鲁纳恰尔邦。报道指出，建桥的目的在于缩短印度向中印边境输送军队和补给的时间。中印动荡对峙结束以来，印度越来越重视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赶上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据了解，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位于中国西南部，印度东北部边界，面积83743平方公里，属于中国的藏南地区，是印度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地图上，该地区属于西藏自治区的措那、龙子、朗县、米林、墨脱、察隅6县的管辖范围内。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立法宣布成立阿鲁纳恰尔邦，但中国政府不承认该邦的合法性。然而，就是这个地方却成了印度鹰派眼中的决战之地。近年来，印度更是迅速在这里增强武装力量。早在今年5月，印度内阁部长辛格访问中印边界地区，并召集中印边界5个邦的首席部长讨论修建基础设施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20号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并做了总结讲话。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年均增长7.1%，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求平衡，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对外开放深入发展，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
环球网20号报道，泡面不仅是韩国人的国民食品，近年来韩国泡面也被端上了外国人的餐桌。据韩国亚洲经济12月20号报道，2017年，韩国泡面出口再创新高，对外出口额首次突破3亿美元大关。据农林畜产食品部19号报道， 今年一到十一月，韩国泡面出口额达3.46亿美元，比2016同期增加31.9%，已超过2016全年出口总额。依目前的增长趋势估计，2017年全年出口总额有望创历史新高。从对外出口国和地区来看，中国占比达到25.9%，位居首位，随后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最近五年里，对外出口额增长率最高的是中国，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也有所增加。相反，受日元疲软影响，对日本出口呈减少趋势。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相关人士表示，韩国泡面种类和味道多样，一直是国外超市的抢手货。同时，在东南亚刮起的韩流风也为韩国泡面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业界透露，韩国泡面出口已不仅仅局限于亚洲和美国，各大厂商展开出口大战，出口领域已扩展至中东和非洲。
新京报20号报道，12月18号晚间，上市公司高鸿股份公告称，央行已同意19富变更主要出资人，由高阳捷讯将19富100%股份转让给新增出资人上海石元科技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款确定为人民币3亿元。工商资料显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为后者唯一股东。交易完成后，上海石元科技有限公司可持有19富100%的股权。根据央行官网公示，北京19富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互联网支付的业务资质，这样滴滴通过收购获取了支付牌照。12月19号，滴滴出行方面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未来支付公司将服务于滴滴出行出行场景，提升司乘体验。19富全称为北京19富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高阳捷讯是央企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下属上市公司高鸿股份控股全资子公司，于2012年6月获得央行颁发的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并于今年6月成功续牌至2022年。根据公告，2017年12月18号，北京高阳捷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石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目前19富工商变更尚未结束，尚未收到股权转让款项。
环球智能12月20号报道，继发布智能跑鞋、智能健步鞋以及智能运动 BRA 并且成为爆款之后，咕咚又搞了个大事情。12月20号，咕咚联合 OneMore 耳机以及腾讯共同发布了 IB Free 2智能运动蓝牙耳机。据悉，该款耳机使用腾讯叮咚助手实现 AI 交互功能，目前已在京东众筹上线，众筹价399元。从外观上看，全新咕咚 OneMore IB Free 2智能蓝牙运动心率耳机，经典的金属外观风格，耀眼宝石红配色，绝对具有运动范儿。耳机具备防水抗汗性能，一体成型线控达到6级工业防水等级，不怕汗湿，无惧风雨。耳塞部件融入人体工学设计，兼顾轻盈尺寸与佩戴舒适感，确保在运动时稳定牢固。芯片实时进行精准测算。从产品的角度来看， IB Free 2采用7纳米钛金复合振膜动圈单元加单动铁单元结构，万膜自主研发的动铁单元性能稳定，灵敏度高，低失真，确保声音细节纤毫毕现。7纳米动圈单元采用4层音圈，结合软件腔体测算、模态监测、音质分析等科学方法，能呈现醇厚而有质感的低音，使得整体听感均衡，更具感染力。此外， IB Free 2采用蓝牙 4.2 传输协议， AAC 边解码技术，以更高的解码率显著降低音频文件的大小，支持多达48个全音域声道，提升传输速度的同时完整保留原音质量，清晰逼真地呈现通话声、音乐声的全部细节。
科技日报20号报道，记者19号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获悉，阿尔及利亚1号通信卫星经过8天紧张有序的飞行控制工作，于18号20时45分成功定点。 阿尔及利亚一号于12月11号发射，入轨后历经5次变轨，3次定点捕获，最终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西经24.8度。中阿双方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该卫星系阿尔及利亚航天局向航天科技集团定制，用于广播、通信及导航增强。卫星由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抓总研制。据该卫星总指挥肖应廷介绍，阿尔及利亚一号是我国首颗高通量国际商业卫星。针对用户需求，卫星采用咖频段多波束天线技术，支持多用户大容量双向通信，具备双向宽带通信能力。它也是首颗在有效载荷接收段全部采用国产化单机的国外商业卫星，大幅度提高国产化单机在东方红四号公用平台的使用比重。据悉，阿尔及利亚通信卫星项目是我国国际商业合作中首次以天代地，项目包括卫星、运载、地面测控系统、地面应用系统四大部分，是迄今为止签订合同金额最大的天地一体化项目。阿方项目负责人戚科奇指出，这是中阿航天领域首次合作，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社评：大陆因制裁通缉一批死硬台独分子。环球时报19号报道，台湾新党的4名人员19号清晨被台法务部调查局带走，其中3名刚刚访问过大陆。该党发言人王秉忠被抓的同时，住处还遭到搜查。王秉忠直播了这一过程，并怒斥当局对他的抓捕是绿色恐怖。新党刚刚组团到大陆访问，在北京等地的行程全都是公开的。台法务部调查局是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对王秉忠等人采取行动。众所周知，台新党支持两岸统一，目前在台湾不是大党，但仍不失为政坛的一支力量。被抓的王秉忠、后汉廷等还经常活跃在媒体上，是台独的眼中钉。一段时间以来，支持统一的人士在台湾变得更敢说话，对台湾舆论的面貌产生一定影响。这次台当局拿新党人开刀，被广泛认为是要压制这一新动向，杀一儆百。必须指出，台籍人士访问大陆以及在岛内宣传两岸统一，既符合国家法律，也不违反台湾现行法律。台当局对他们实行抓捕，严重侵害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台湾地方法律的支持，更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特别是与反分裂国家法背道而驰。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温州今日7到16摄氏度，晴。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举行宣讲活动，2017年12月13号下午13时30分，温州大学数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宣讲活动在5-A101顺利展开。计算机专业系主任童长飞老师邀请了本专业的资深老师和计算机俱乐部成员参与了此活动，为17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呈现了一场丰富而生动的专业宣讲。宣讲会以数电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宣传片为序幕，继而系主任童长飞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计算机专业的特点和本专业在未来职场上的竞争力。专业负责人黄素珍老师为同学们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张长胜老师则着重介绍了电子商务相关的学科竞赛和创业工作室。本次宣讲会圆满完成，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在本次宣讲会中有所得、有所获，能够更为明确、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
我院学子在温州市首届大学生健美操与啦啦操大赛中荣获佳绩。12月17号上午，由温州市教育局主办、温州医科大学与世健美操与啦啦操协会共同承办的温州市首届大学生健美操与啦啦操大赛在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7所高校的188名队员参加了比赛。温州大学副校长蔡曙光、市教育局副局长安静、我院党委副书记叶正飞等领导出席闭幕式，并为选手颁奖。 大赛共设踏板操、徒手操舞、轻器械操、拉拉花球操、中国风操、街舞等六个项目。我院参赛代表队发挥出色，在本次比赛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在周晓霞和汤林杰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街舞一等奖、轻器械舞一等奖、中国风操舞二等奖。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温州今日7到16摄氏度，晴。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欧阳娜娜回应大众对其演技质疑，自己不敢看节目。网易娱乐12月20号报道，近日欧阳娜娜参加某综艺节目录制，在节目拍摄的过程中，主持人提及欧阳娜娜前不久参加了某真人秀里的相关表现，表演老师在后台协助欧阳娜娜排练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段演出，欧阳娜娜的演技在网络上也是饱受争议，说法褒贬不一。被问及这件事，欧阳娜娜说自己整期节目都没有看，不敢看自己在节目里的表现，觉得不好意思，并表示虽然没有看节目，但是大家的评论和文章都看过了。而对于自己即将到来的18岁，欧阳娜娜在节目中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称自己想要一个人像背包客一样去旅行，不用化妆，不用换衣服，单纯的去看看这个世界。而父亲欧阳龙在现场连线通话中，对于娜娜的18岁则表示，希望女儿更懂事，更清楚自己的目标，永远保持一颗诚恳善良的心，并带着三姐妹背诵了欧阳家的家训，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谢霆锋节目谈王菲，只要在家就会给她做饭。网易娱乐12月20号报道，在最新一期《12道锋味》中，谢霆锋罕见谈到女友王菲，称自己在家会为对方做饭，还害羞表示，只要是王菲下厨，自己什么菜都喜欢。此次王祖蓝、李亚男助阵《12道锋味》，夫妻俩携起火来套路谢霆锋。当李亚男问谢霆锋会不会为女友王菲做饭时，谢霆锋坦言，反正我在家一定是我做的。而谈到王菲的厨艺，谢霆锋害羞微笑表示，只要女友下厨，就什么菜都喜欢。高堂回答羡煞众人。
今天的新闻，戴新亮编辑，导播陈旭莹，我是邹家伟，
我是周一梦。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